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大型地产开发商碧桂园遭申请清盘，上海民众忧房市前景，
比较害怕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情况出现。
中国两会前夕，秦刚辞人大代表，习近平为何没有赶尽杀绝？
或许可以降低这样质疑的或者讨论的这样的声浪吧，
不至于被认为是犯罪。
美日铁拳军演应对中共威胁，
反映美日对中国威胁的重视，也展现同盟的坚定与团结，而高度呈现对中国的吓阻与警告。
记者探访巴拿马雨林外的中国便利店，
这个应该是规模最大的，物资也相对比较全的一家商店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中国知名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遭遇清盘诉讼事件还在发酵。碧桂园周三承认，他已经得知香港法院收到了针对碧桂园拖欠2亿贷款的清盘呈请。这笔贷款的提供方是在香港上市的建滔集团的子公司永信有限公司。香港高级法院计划在5月7号就永信公司提出的清盘呈请举行聆讯。当天，碧桂园在香港股市的股价重挫 12%， 远高于恒生指数当日 0.27% 的跌幅。在过去12个月里，碧桂园的股值共蒸发了 70%。 虽然碧桂园发布公告说将极力反对澄清，但上海民众担忧房市的前景。
就是从这个方面，我们老百姓可能就会担心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是不是体现在这个房地产上面，经济会有一个衰落的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个因为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吧，所以还是蛮担心的，比较害怕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呢出了这个两大状况嘛，所以就是讲购房和看房的话要慎重一些，要好好做一个攻略，不能盲目的去看房。
路透社周五3月1号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说，世界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的德意志银行正在准备向香港法院提起一宗要求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世茂集团进行清算的诉状。这个消息是由两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的。
Let me say generally that people-to-people ties are one area wher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2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可能受骚扰或驱逐出境的问题时说，
people from China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students make up a significant
这部分人只占来美中国留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一。他说，美国寻求加强两国之间的民间往来。
I'll just say that we believe that people-to-people ties are important and will continue to push to expand them.
来看台湾。台湾桃园地检署星期五3月1号宣布，针对台湾一位立委候选人涉嫌接受中国大陆重金资助并向对方提供台湾政府机关内部资料的案子侦查终结，随即依国家安全法等法规对涉案人提起公诉。检方还建议法院对其量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
Our ties with Taiwan are purely based on democratic principles.
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新任总理费莱蒂·泰奥星期五3月1号表示，图瓦卢与台湾共享民主价值，因此他所领导的新政府将维持与台北的外交关系，而不会转投北京的怀抱。刚刚宣誓就任图瓦卢新总理的泰奥是在通过 Zoom 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做上述表示的。数千俄罗斯民众3月1号在警方严密监视下向两个星期前去世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告别。纳瓦尔尼的葬礼在莫斯科的一家教堂举行， 他的父母也参加了葬礼。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林恩·特雷西与法国大使皮埃尔·利维等西方外交官现身排队等候进入教堂的队伍中。民众在教堂外高呼，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宽恕，俄罗斯将获得自由等口号。葬礼后，纳瓦尔尼的灵柩被运往附近的鲍里索夫斯科耶墓园安葬。灵车抵达时，聚集在墓园外的民众高呼着纳瓦尔尼，纳瓦尔尼。俄罗斯当局至今未公布纳瓦尔尼的死因。在德国首都柏林，许多民众3月1号在俄罗斯驻德国使馆外摆放鲜花，向已故和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表达哀悼。巴黎夏季奥运村的钥匙29号正式交给组委会。这个奥运村在巴黎以北，占地52公顷，将接待145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以及残奥会的9000运动员与工作人员。奥运会之后，这里将成为容纳6000居民的环保社区。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两会前夕，秦刚词人大代表习近平为何没有赶尽杀绝？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两会召开之前发布一批被停止代表资格的官员名单，其中包括消失超过半年的前外长秦刚。分析人士表示，秦刚以请辞方式卸下人大代表职务，或许是出自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亲信的开恩，但竟然没有遭遇任何异议。这也反映出习近平全盘掌握权力。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7号公告，接受多名代表的罢免和辞职。其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秦刚于去年6月消失于公众视野，官方并没有做出解释，甚至还传出过他的死讯。杨安的报道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秦刚请辞人大代表之所以格外受到注意，是因为这也间接说明秦刚还活着。此外，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落马，秦刚被安排自行辞职，而不是遭到罢免。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以电子邮件方式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就算秦刚人还活着，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回不来了。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也说，由于两会即将召开，秦刚如果仍然是人大代表，就有义务要开会，不论出席或者不出席，都会被外界以放大镜来检视。既然如此，在两会之前果断做出处置，也就避免了模糊焦点。沈明士告诉美国之音，
那为了避免在两会期间媒体一直在追踪说为什么谁没来，然后去猜测，然后甚至于编造出很多这个很离谱的事实或者是故事，提前说这个人有问题被罢免，或者秦刚事先请辞，或许可以降低这样质疑的或者是一直在讨论的这样的声浪吧。
杨安的报道还说，秦刚事件被高高举起，又被轻轻放下，或许说明情节并不严重。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指出，尽管秦刚落马众说纷纭，而且迄今官方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原因，但是当局安排他自行请辞能说明实质所在。杨大力说，
他这个调查呢过一段落了，这也应该最终有一个交代，但这也是一个交代的一个方式了。因为他是自己辞去的话，那说明后续的话应该不至于是因为被认为是犯罪。
杨安的报道还说，台湾学者寇建文也认为秦刚的案子可能已经审理到差不多了，当局已经掌握他的罪状轻重，所以才要他辞职而不是罢免。杨安的报道引述旅美独立时评人蔡盛坤27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分析说，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而不是像其他落马官员直接遭到罢免，这说明所谓秦刚涉嫌泄露重大机密的传闻是捕风捉影。此外，旅美中国时评人陈破空也指出，中共高层让秦刚以辞职的方式处理，象征着秦刚的案件不同于军方将领的贪腐，也未必涉及间谍罪或者叛国罪。另外，考虑到秦刚是习近平的亲信，尤其从李宾斯司长、驻美大使、外交部长连升三级，严重处置秦刚对习近平的面子也不好看。陆阳，
感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美日铁拳军演应对中共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与日本正在九州和冲绳地区进行铁拳24年度联合演习。分析人士说，这次演习分散多处，都是现阶段日本强化保卫西南诸岛的重点军事基地。除了分散减轻地方的负担之外，更有通过让更多基地参与而获得更多作战训练的目的，以因应来自中共的威胁。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陈云的报道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在2月25号于长崎县佐世保市的香浦驻屯地启动代号铁拳24的联合军演。该演习预计持续到3月17号。日本出动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与西部方面队，海上自卫队共800人，由陆上自卫队陆上总司令竹本龙司中将担任日方指挥官。美军则投入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第31远征支队以及第7舰队，包括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绿湾号两栖船坞登陆舰、拉什摩尔号船坞登陆舰，共1300人，由第3远征军司令罗杰特纳中将担任指挥官。演习地点是日本长崎、熊本、鹿儿岛以及冲绳等四县的8个地点举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虽然这次美日双方都只字不提中国，可是如果从演习科目以及日中两国围绕着钓鱼台群岛的紧张升高这个客观事实来看，日美两军因应中国威胁的用意其实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倘若台海有事引发日本有事，或甚至如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日美同盟有事，在接近东中国海的日本领土举行铁拳系列演习，当然是具有阻吓中国蠢动以及训练紧急应处的效果。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铁拳联合军演所演练的项目，不论是两栖空降还是夺回离岛等，不管是用在跟中国有岛屿主权争议的东中国海，或是用在台湾，其实都一体适用。他说，
所以我觉得近年来因应中国对台动武的迹象，来因应台危机这成分稍微大一点。
随着中国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铁拳演习也有一些变化。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此次演习呢，不仅反映美日对中国威胁的重视，也展现同盟的坚定与团结，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高度呈现对中国的吓阻与警告。
陈文甲还说，
日本西南诸岛呢，也与台湾的安全息息相关哦，因为他们位于台湾的东北方哦，可以与台湾互为一角，保卫台湾东部海域。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表示，冲绳的土地面积虽然不到全日本的1%，但占了日本超过半数的美军设施。因为冲绳本身地理上就坐落于东中国海，并且距离台湾很近，所以任何东中国海或是台海发生危机时，从冲绳出发的美日军去支援台湾和东中国海诸岛其实是最快的。陈佑化说，
所以可以说是这里是支援台湾的最前线。如果台湾在战时的话，海空军可以离开本岛，那到日本去进行准备啊、补给啊，其实会大大提高台湾海空军的存活率。
陆阳，
感谢志远。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带您探访巴拿马雨林外的中国杂货店，请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雨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拿马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头两个月，有4000多名中国人穿越达连隘口，人数远超去年同期。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巴拿马雨林地带，了解这些穿过雨林的中国走线人的故事。在巴拿马的拉哈斯布兰卡斯移民接收点，有一家华人经营的杂货店，店家的招牌上写着“中国便利店”，还有微信、支付宝、兑换美元等汉字。下面记者卡拉带您探访这家巴拿马雨林外的中国便利店。
好，现在是大概中午的1:30左右，那现在呢也是一天当中这个移民比较集中到达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的移民，他们是刚从这个河上上岸，然后来这个登记点进行登记。那么他们是先在国际组织呢领取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并且呢现在这个点巴拿马的政府正在给他们发放一个免费的午餐。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盒子里呢，一个方便饭盒里面是肉酱、意大利通心粉，那么这是他们今天的午餐。这一个移民登记点呢，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容纳300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昨天我们得到的这个从联合国的人员告诉我们的数据呢，是现在这个移民登记点已经是有超过了2000人。那么根据这周的数据呢，在这个移民登记点，中国移民的数量大概是占所有总人数的5%左右。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移民登记点呢，有一家零售店吧，卖一些杂货和食品。那么这个零售店呢，是由中国人运行的，而且可以我们看。可以看到这个汉字啊，中国便利店，微信、支付宝兑换美元。所以说中国移民到这儿呢，可能都会到那儿去，比如说购买一些物资，或者兑换一些美元呀，还可以用微信、支付宝来交费。我们下面去那个便利店里看看是怎么样情况。看到这个移民登记典礼呢，是有一些小的商业卖一些食品啊或者用品，但是这个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应该是物资也相对比较全的一家商店了。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个货架上有很多的面包、食品，还有一些小零食，这应该是饼干，还有水果。这个我们看到有苹果、有梨，但是我没有看到价格，我们一会儿可以问一下老板。这个多少钱？一刀，一袋一刀，两个苹果。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生活必需品，有一些衣物啊、袜子啊，这边是可能要过夜用的毯子，保暖的毯子。然后这边是有一些婴儿，这应该是婴儿的纸尿裤，然后婴儿的这个擦身体的湿巾、卫生纸，还有一些背包。 你看到这些是像这样一双拖鞋是5美元，其实价格还是挺合理的。你再往里看，有很多儿童的用品，我们看到儿童穿的凉鞋、拖鞋。Hola, ¿cuánto costa? Cinco. Gracias. 像这样一件儿童的 T 恤衫也是5美元。我们看到这边是有很多的饮料，这应该是cola， 这应该是可乐。我们看到卖很多的儿童的用品啊，有儿童的衣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儿童在这里。根据这周的数据，应该是大概有15%左右是儿童。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应该就是这个便利店里全部的内容了。门口有很多人，这个便利店里人其实不多，但是门口有很多。
听众朋友，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巴拿马雨林外探访一家方便走线客的中国杂货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洛杉矶唐人街华裔老人如何度过夕阳岁月。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洛杉矶唐人街，许多华裔老人生活在类似于国泰老年公寓的大楼里，他们有家人或社工照料，享受着安全健康的生活，偶尔还能外出游玩。不过也有老人由于各种原因散居在拥挤的出租屋，他们缺乏家人的陪伴，也没有频繁的社交活动。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庄佩元表示，在洛杉矶的华裔老年人群中，住在政府补贴公寓的老人们生活得非常健康，他们不仅享有退休金，还能获得政府津贴的支持。护理人员精心照料着这些老人，定期组织出游活动，帮助他们保持健康的心态。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
张木林的报道说，吉米田居住在洛杉矶单身公寓，他说经常需要一个人经过楼梯拉上6小桶水，这个是最辛苦的。吉米田在翻译的帮助下告诉美国之音说，
广州啊，吃88块，
差不多500块，
差不多500块啊，
500块。
房东要加他的价，但政府说不准他降价。
他是客家人，2019年搬到美国，因为排队时间较长，他到现在还没有等到进入正规老人公寓的机会。吉米田还说，他身体不好，每天都要吸氧，因为肾脏有问题，一个星期要去医院3次。看病的时候呢，找私人朋友帮忙，朋友再向政府提出申请，获得报酬。张木林的报道还说，同样居住在单身公寓的胡豪玄是广东台山人，2015年来到美国，今年73岁。因为身份问题，他目前也还不符合领取政府资助的资格。
2015年来的，73岁。
胡豪玄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自己留了一点钱，但是肯定是不够花销的，因为个人原因到美国没有10年，所以没有资格申请政府资助。我到美国的时候已经65岁了，找不到工作，只能自己积蓄的钱一点点来用。我现在很省很省，每个月大概花1000块钱左右。
他没有申请这种钱，自己留了一点。
张木林引述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庄佩元的话说，相比之下，居住在政府补贴公寓的老人们就生活得非常的惬意。国泰老年公寓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栋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百老汇大街上的16层高楼。
政府现在都要补助给我了，我都很开心。1040是吗？
张木林引述国泰住户81岁的方若哲的话说， 住在这里的老人平均每个月能获得$1000的补助，因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补贴加在一起就是这个数字，而老人居住房子的房屋津贴是不计算在之内的。比方说两个人住，只付房租500块，虽然房租总额是1500，剩下的$1000由政府支付。如果是一个人居住，房租1300，政府支付$1000，两个人拿2000块的政府津贴，500块钱交房租，剩下的1500自己用来零花。88岁的谭汝恒告诉美国之音：“
我有政府的补助给我咧，有1100。
哦，每个月他能够拿到1100块，1010块，1010块。
现在68岁的冯启梅
住在12楼，这里生活很方便，心情很高兴哦，很开心呢。”
陆阳，
那些老人，
感谢宇宙。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栏目内容，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选播，内容有请勿煽动的秘密、荒诞的孝心感恩教育和童言无忌为什么不学英语。
李老师报道，2月16日，河南郑州和昌优地小区交房时，业主发现楼道消防设施的门上张贴着印有消防设施请勿擅动的封条，但是当业主们撕掉封条后发现里面是空的，消防栓接口对着墙，甚至连消防栓的门都是用封条粘上去的。
河昌优地交房了啊，通知我们交房了，咱看看他的消防设施啊，不让动啊，看看咱看看他因为啥不让动啊，怕爸不让别人看到是吧？啥都没有，
是不是都没合上？这门是不是？
对啊，还斜啊！我这是用胶带粘上去的啊！来来来，咱大家看，他这个东西并不是不让别人开啊，他用胶带粘上去的啊！啊，没管子，这儿有一个，这个你让别人，那管子怎么装？
对着网友评论，原来请勿煽动的目的是这个呀。真相传媒转发了墙内小学要求学生哭着拥抱家长的活动，说中共这教育有点丧心病狂了。对着网友评论，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这样教育出来的。中共让人民一心向党的方式就是从小孩子下手，给他们灌输对外的仇恨。我们来看看这个被洗脑后的小孩解释为什么他不想学英语。
说说吧，咋回事儿？
我一个中国人，为啥学英语啊？
你说为啥？那学英语对你长大以后有好处呗？
我长大以后就不是中国人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还没研究完呢。
那万一你出国工作呢？
老师说了，好好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我为啥建设别人的祖国呀？
那你就算不出国工作，那你以后你总得出国旅游吧？
我们祖国大好河山，景色秀丽，960万平方公里，还装不下我了？
那你不出国，外国人总得来中国吧？你咋沟通啊？
外国人来中国，自然入乡随俗，说中国话，中国话都不会说，他怎么好意思来的？惯了臭毛病！
对着网友愤怒的评论。拿一个幼儿搞文革，这群人还要脸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节目选播，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 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